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朋友，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今天继续为你播读立于磐石。它记录的是一群宣教士的生命见证，庚子教难之后，他们没有轻易离开，而是仍然选择信靠和坚守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教难过后，宣教士纷纷从各地返回山西的各个地区。米勒生师母的来信记录下他当年途经河南的一段历程，欢迎收听《立于磐石》第45集。
庚子教难的烽烟中，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，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。
立于磐石，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，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。
立于磐石，译文编著吴爽播读，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一瞬间，这世界变得好美。
看到河南省巨大的需要，我们极为心痛，马不停蹄地连着走了三周，一天都没有逗留。我们却只遇见毕斐然先生这一位宣教士。这个省份人口稠密，每隔几里就有市镇村庄，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救恩之道。我想应该会有其他人马上回来主持宣教站，但即便如此，岂不只是杯水车薪？此行让我们为求更多的工人频频祷告，看到这些无人引导、生命中没有基督的可怜百姓，我们何其心痛。一路上只遭遇一两次意外，有一辆车过河时陷在泥泞中，必须要挖出来，其中一根车轴断了两次，耽误了半天时间。横跨黄河也非常惊险，因为两边都是极险的陡峭河岸，水位很低，我们攀上爬下走的都是觉得不可能过得去的路径。在黄河北岸，我们必须为每辆车配14头骡子才能拉到岸上，感觉像是被绳索吊上去一样，车轮几乎碰不到地面。更糟的是，我们的车根本就对不上车辙，因为山西一带的车辙要比河南省的宽。拉到河堤之上后，我们不得不先到一个客栈歇脚，给所有的车换新轴。全程先后要过三大山隘关口，到达运城前的那个山关最困难。如果你们能够想象，九辆车从只比车略宽一点的狭窄螺旋形阶梯上下来，台阶尤其不平，两边都是高耸垂直的岩石，便能理解这段路的艰难了。下山花了5个小时，每次碰到凸起之物都以为车会被撞成碎片，但是主安全地把我们带下山。当所有人毫发无伤地走到平地时，我们必须觉得高歌一曲三一颂。我们也经过了白家夫妇和3个孩子、饶姑娘和胡姑娘被害的地方。当抵达平阳时，你可以想象 我们得知傅约翰先生会来接我们时是何等的高兴。李弘毅先生住进了能高人师母在山西逃难时住过的屋子，能先生就是在这屋里过世的。我相信这里原是魏里森医生的医院，暴徒们归还了几样物品，睹物思人，想到那些既有爱心又有忠心的人在此舍命，不禁令人悲从中来。周日是在红桶，也就是陆义全夫妇的宣教站度过的。这里的宣教站被彻底拆毁了，只剩下断壁残垣。陆家的房子刚建成，义和团之乱就爆发了。我们此行住的地方原是拆毁学校的教室。在平遥，我们受到童工和当地人极其亲热的欢迎，毋庸置疑，结束旅程也令人喜乐。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事工，要做的事太多了。这里的教会很大，会友住得很分散，近的在两三公里之外，远的有30公里左右。
立于磐石，火炼真金，信心如石。
好高大的人有风，好高大的人有风。
周六，大家都带着自己的口粮坐车而至，参加周日的崇拜，直到周一。周日是非常繁忙的一天，从早上10点一直要忙到下午3点。10点时，妇女都到我这里来，我教他们诗歌、经文等等，并一起开祷告会。他们中间颇有一些信心活泼的真信徒，受过很好的教导。男子们参加同样的聚会，直到11点。那时我们便都汇集到礼拜堂参加大崇拜，直到下午1点。崇拜结束后的圣经班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或2点半。礼拜堂太小了，加上又有赈灾物资的分发，上周日的人多到我不得不把圣经班挪到院子里来。崇拜期间，约有7到8组不同的信徒在外面主持崇拜。我们到下午3点，甚至更晚才能吃上正餐，因为我们忙得充实，所以并不觉得晚。崇拜以这种形式举行，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百姓。有些住得远的会友，下午2点半结束后不久，便要赶路回家了。我们在此常常祷告求雨，在饥荒的威胁下，凡物都比较贵。过去这一周，我们每个人都忙着分发赈灾物资，约有3000人领到能吃1个月的小米。我们需要调查所有来领米的人家，这个过程非常的花时间。听说即便是现在也有人饿死，照这样下去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看到这样饥饿焦灼的人群，却又不能帮到他们所有人，实在令人心痛如绞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叫做王成师宣教士姑娘的来信。她说，这周我都在外面造访山区的家庭，那里住着一位信徒和好几家慕道友，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。山民们看上去都很友善，在一个离这里20多公里的地方，村民们从没有见过外国妇女，没有女宣教士到过那里。当地住着的一位慕道友，因他过去3年如一日的生活见证，现在人们愿意接待洋人了。此人大胆地向乡亲们传讲福音，有好几人开始感了兴趣。从那里来的慕道友，有一位是由他带来礼拜堂的。几年前他戒了鸦片的烟瘾，从此真心信主。我们希望今年秋天就可以为他施洗。在1900年的动乱中，他非常的忠信，没有否认主。再来听听赖教士的来信。赖教士是1892年加入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在安徽服侍多年，1902年结束述职改派山西， 1917年去世。他的来信中介绍说，我们在华北的山西省已经住了2个月，多少开始适应与我们原本习惯的南方风物大不相同的风景和环境，南北差距实在是太大，对我们而言很多方面像是到了一个新的国家。取代白帆点点和现代蒸汽船交织的宽广长江的是印有道道深折、含沙量很高的狭窄的道路，以及和骡子拖拉的没有弹簧的重型木车所发出的隆隆声和震动声。这种交通方式有效地夺走了旅行的快乐，使之变成肉体的负担。
你是否看见他孤单的身影？你是否看见他艰难的前行？人手边的暴雪滴滴都流尽，有谁愿意被世家与主同行？他们有慈爱把罪人怜悯，我们看见他并无美容加薪，他的眼神挽回多少浪子的心，为我们的平安甘愿受苦心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听见你的心，甘愿舍己齐心协力去完成大使命，跟随你脚步努力向前行。
1892年就来到中国服侍的内地会宣教士赖教士，在从安徽到山西的路途中，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南北方巨大的文化差异和这里更艰苦的条件，但是他欣然前往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你是否看见他孤单的身影？你是否看见他艰难的前行？人手边的暴雪滴滴都流尽，有谁愿意被世家与主同行？他们有慈爱把罪人怜悯，我们看见他并无美容加薪，他的眼神挽回多少浪子的心，为我们的平安甘愿受苦刑。